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二到九节，保罗的劝导。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直到永世无尽。主啊，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我们在地上每天称颂你荣耀的圣名，即使人世间罪恶满盈，地上瘟疫到处肆虐，即使是在洪水泛滥之时，依然在高天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要感谢你，借着网络，我们今天仍然能与弟兄姊妹们啊共同的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你就转向我们；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来亲近我们。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以称谢进入你的门，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们渴慕在今天这个聚会里能够遇见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一生的路程。我们求你借着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被圣灵来感动，引导我们的脚进入到你平安的路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已经讲到腓立比书第八个题目的喜乐啊，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的喜乐。基督徒的生活的特征就是喜乐和平安。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到与神和好的平安，我们外面要与人建立和睦的关系，我们的里面也借着祷告感谢得到心灵的平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首先是与人和睦的生活。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与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在腓立比教会里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们都爱主，在神的家里忠心的服侍，他们也都是保罗的同工，与保罗一同的劳苦做主的工作。但是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两个姊妹之间不和睦，显然两个人的 冲突已经表面化了，而且是互不相让。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连在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也知道了这个事，所以保罗就切切地嘱咐尤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和好，要再和好。因为啊，同工之间的矛盾会损害教会的合一。你知道呀，当两个人有分歧的时候，有的人会站在尤阿爹的一边，有的人呢会站在寻都基的一边，这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会造成分裂。所以保罗说，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主里面和睦同心。保罗一劝腓立比教会的人帮助这两个姊妹彼此和好啊，保罗说啊，唯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来帮助这两个女人。保罗没有提这个人是谁，他们也可能是腓立比教会的负责人啊。保罗还要说到说啊，还有格里面并与我一同做工的啊。保罗在这里提起这些腓立比教会同工的名字，是确定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关系。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同一个生命，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所以教会里面不能有纷争。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会导致教会的分裂，一个纷争的教会会失去神的同在，所以教会要合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蒙召，保罗说你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要一定要和睦，因为我们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主的日子已经近了，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谦让。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成长的背景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对真理的见解不同啊。所以啊，我们除非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很难以做到真正的合一。你知道上周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啊读启示录，其实说白了，很多人啊，我们读不能理解，有的说是啊灾前被提，有的是说灾后被提，还有的说是灾中被提。在教会历史上，神学家以坚持真理为由，为此呢争论不休。其实我们啊，不论我们的见解怎么样，我们都不值得为这些事情来争论，甚至彼此对立，是不是啊？很多人有的时候他爱争，即使你争赢了又能怎么样呢，是吧？让人们觉得你懂得多，你的灵性好，你在人前很有光彩，那个都是虚浮的荣耀，那都是属血气的。不是谁争赢了谁就在天上得胜，而是谁真正的表现出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如果教会里的人啊，也彼此纷争，那么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把是非得失高低荣辱看得太重。我们当人与人之间有了冲突的时候，要主动的去寻求和睦。教会里不是争高低的地方，而是彰显爱的地方。谁先放下架子来，谁肯首先来降杯，谁才能够得主的喜悦。你知道，我们如果为了主的缘故受了一点羞辱，那不是羞辱，那是荣耀。如果为了主啊吃了一点亏，那不是亏，那真的是沾光，我们是在神国里捡了一个大便宜。为主生活，失去就是得着，有主的喜悦，即使被人降卑也是升高。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以基督，我们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我们首先要建立 给人之间和睦的关系，消除一切的争竞嫉妒。基督徒的生活是爱的生活，教会里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啊彼此相爱。那些自高自大啊、争竞骄傲嫉妒和神的国都是没有关系的，是吧？来教会服侍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是为别人的利益，不是表现自己啊，不是彰显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才能，不是来实现啊我个人的梦想，或者啊完成我自己的啊梦想，实现自己的野心啊，而是要向自己的一切的欲望，向自己一切的啊理想完全的死掉，要看到借着我们的服侍让别人的生命得到丰盛。上次我们谈到我们基督徒的旅程是一场赛跑，我们的目的是奔向终点，就是能够得着基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像基督一样，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条路上互相扶持，彼此相爱，把基督那个谦卑的品格表现出来。我们同工们能够在一起服侍，那是神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啊，互相之间不是竞争对手啊，我们不要想啊，在这条路上互相的冲撞啊，总想着把别人挤出赛场。你知道，2017年的12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啊一场女子的马拉松的啊比赛中，一个叫潘德勒的啊运动员呢，在距离终点啊不到200米的时候，意外的受伤，因为他脚部受伤了。他起来以后呢，又连续几次摔倒。这时候很快的啊，在他身后的一个高中生阿里阿娜·鲁特曼，这个啊17岁的女孩子，不但没有超过他，反而迅速的快步上前把他扶起来，并一路扶着他向终点冲刺。在达到终点线之前，鲁特曼并没有啊撇下受伤的潘德勒，而是把潘德勒推向自己身前，帮助他赢得了比赛的冠军。从这个17岁的女孩子阿里阿娜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那种舍己、那种牺牲的榜样。所以我们啊，弟兄姊妹应当竭力的保持和睦，和睦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啊，我们和睦不是外表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灵里的里面的。你不可能一方面给神保持着和睦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和别人明争暗斗。我们只有放下对任何人的啊苦毒、怨恨、伤害、争执，我们才能够在心灵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一个基督徒为中心的生活就是靠主喜乐的生活。尽管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啊，不都是可喜乐的，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即便发生的事叫我们忧愁，我们仍然要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不是好说我们遇到了什么叫我们喜乐的事情我们才喜乐，如果那样我们就不可能有喜乐的人生，因为在人生中每天都有不如意的事发生。所以我们要学会靠主常常喜乐，即使我们没有什么可喜乐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在主里面喜乐。你也许说啊，现在在瘟疫啊期间，人们都在隔离，到哪里去都不方便，是不是啊？我有什么喜乐的呢？你如果看了昨天，美国和巴西一天都有近50000人的人在感染病毒，世界上每天都有几千的人因着这个冠状病毒死亡，你就应当为在澳洲这样安全的环境里生活喜乐感恩。所以保罗劝腓立比人，你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你知道吧，喜乐不在乎一个人拥有多少的财富，喜乐不喜乐也跟我们所处的关系，所处的环境没有关系。你有没有看到过有些富贵人家的孩子，他过着非常豪华奢侈的生活，可能他生活里表现得非常的怨贱，没有喜乐。然而那些生活在贫困环境的孩子却能常常的开心。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挫折打击的人，他生活的非常的单调乏味，而一个常常遭遇打击的人却能够喜笑颜开。常爱卿姊妹呢，她写了一本书叫《窑匠中的泥》，窑匠手中的泥，提到他的爸爸常小川在文革期间呢遭受很严重的迫害。常爱卿姊妹呢也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当了很多年的二劳改。可以说他爸爸没有多少可喜乐的事情，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喜乐。他常常说，我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闯世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赐给我的。到了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局势还不是那么明朗，他在去世之前，但是他好像看到了大陆基督徒那光明的前景。他很乐观，每天都鼓励他女儿他尽管他女儿在做二劳改，他是鼓励他说，你要忠心的扶持主忠心的扶持主，你要知道神要给我们机会，我们看到中国的基督徒的天空要变蓝了，要变蓝了。他是活得那样的喜乐，你知道吧，他靠着主能够饶恕那些逼迫他的人，他能够忘掉很多在因着信仰遭受的迫害。其实你知道，很多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经历了打击之后多少年都没有能够从那种伤害中走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没有主。我们一个人没有主，他没有神的赦免，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饶恕。而这个常小川这个老弟兄，他却因为着信主，因为着靠着主，却是那样的喜乐。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一句命令的话。好像这个保罗不管腓立比信徒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遭遇是不是可以喜乐，他一再的命令他们，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呢？保罗自己现在的环境比腓立比的信徒更恶劣，因为他就在监狱里，是不是就在监狱里。他自己不仅靠主喜乐，他还不断的勉励别人要喜乐。所以说我们任何的人，我们都应当靠着主常常的喜乐。我们并不是说消极的逃避苦难听天由命，而是相信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难处当中，神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一个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是祷告和交托的生活。6-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为什么我们不喜乐呢？说白了，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善于忧虑，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忧心挂虑，就像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孩子、儿女、家庭的经济，没有一件事不叫我们不操心的要想做到不忧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神知道如果我们不放下这个忧虑，你要做到喜乐呢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要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对于任何事不要有挂虑，不要担心。我们知道说起来是容易，做起来是很难，但是神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不遇到难处，但是他不叫我们忧虑，因为忧虑呢是无济于事的， 忧虑不能改变任何的事情，它有损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神要我们在学会在困难中信靠他，来仰望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把我们一切困扰我们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工作、健康、儿女，都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都交托给神。你知道，在你的头脑里可能有很多忧虑的事情，你不要在自己脑袋里转这个事情，把你的忧虑、烦恼，那些困扰你的事情，化成祷告，怎么样？给神说，不要自己在心里一直的搅乱这些事情，而是要把你那些个忧心挂虑的事情化成祷告、祈求和感谢，把这一切重担全交给主，相信神会看顾我们身体、灵性方面所有的需要。如果你这样做，神应许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可以有啊真正的在基督里面能够获得保守，在任何的境遇当中都能有主所赐的平安。我们常常知道，如果我们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我可以啊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讲到我怎么样学会啊交托来依靠主。你知道前年七月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的老板呢啊最近呢几个礼拜都没有给他发工资，他的父母呢从中国要来，问我能不能啊到飞机场呢去帮他接父母啊。我说可以啊，我们约定的那一天的下午呢1:30我去飞机场呢去接他。可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遇到了从邻里来的很大的拦阻。就在我去接他的那天的早晨，我从一个噩梦中醒过来。在梦中呢，在去飞机场的路上呢，我几乎啊就撞了车，几乎就发生了车祸。我知道神是在借着这个梦向我说话，如果去的话呢，很可能会发生事故。我知道，我心里实在是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应当说话信实啊，我觉得我还是应当去。如果我告诉人家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害怕是吧，我不敢去，别人就会认为你只不过说你找个借口啊，推脱不想去就是了是吧。而且是你要不去的话，你怎么能够证明你的梦是真的呢？所以那天早晨我在神面前有很长的时间祷告。那天呢是星期四上午呢，我给十弟兄呢一起祷告，他10点钟就来了，我告诉他我的梦，我们共同呢为这个事来祷告啊。十弟兄走了以后呢，我的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我就给十弟兄发了一个微信，我说呢求你继续的为我祷告，我平安的回来之后呢我会打电话告诉你。下午1点多我就去那个人家接他，在开车之前呢我祷告，到了他家接上他之后呢，我再次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开向飞机场。在一路上呢我非常谨慎的开车啊，我内心里默默的祷告，我不说话不超速，我注意保持啊左右前后的距离。而结果呢一路非常顺利的到达了飞机场15分钟那个停车区啊，我就松了一口气了。因为啊我梦见的时候是在去的路上发生的事故，但是呢因为他呢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我呢就告诉他我啊他接了父母之后呢应当到这个区来等，那边有很多的人，我们两个人都看着右边，我说那是15分钟的停车区，你把你父母接来之后呢就到这个地方呢来等我，然后你打电话呢我就会再进来接你。正当我们两个人呢都扭头向右看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左前方有这个人倒车，他倒车的时候呢没有看后视镜，结果一下子就撞到了我们车的左前方的位置，撞得很厉害。你看到了吧，有时候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不是凭着人啊天然的力量可以躲过去的。那个司机呢他不承认他的错误，他怪我呢说我没有给他让路啊，可是我们的车呢根本就没有动，但是他不承认。 因为在飞机场上呢，也不能有很长时间的交涉，我只有呢抬头望天，啊，我告诉神，他早晨在梦中给我指示的哪，那么现在成全了。不过呢，啊，在人看不是什么好事，我深知道神看得见一切，啊，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给石弟兄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呢，说有个人撞了我的车，我求他继续给我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人听见我的话呢，他说呢，他还是个基督徒，还是个基督徒。不过呢，他不想承担责任，但是呢，我也不想给他啊相争啊，因为做神的啊仆人是不能给别人争竞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相信神会负我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交换信息啊，拍了照之后呢，我们就离开了。晚上回家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说起这个事，我们的孩子就说我们要去找撞车的去给他交涉，我说不要了。我知道我们的孩子还年轻啊，他不懂得属灵的事情。我告诉他，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神都知道，神都看见。这个事是神所允许的，是不是啊？啊，我们不要去凭着人手去干预神的工作。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上，那里说：“你们如果有彼此争讼的事，怎能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求神呢？你们竟是弟兄，以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啊，所以呢，啊，后来呢，我的孩子呢就不再提这个事了。我知道呢，要修这个车呢，需要花很多的钱。我没有去修车。从那天之后呢，我就只好开着这个撞了的车。你知道，我们跟随耶稣是需要啊承受羞辱的。好打掉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的生命经历破碎，好让我们学会真实的谦卑。你知道大陆那老一代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屈辱、痛苦和压制中走过来的。其实我这一点就算不了什么。你知道每次下了班开车回家，我在走向这个车的时候呢，我都会看到这个车破烂的地方、撞烂的地方，那么我都会祷告啊，晴天的时候呢还好，到雨天的时候，这个水呢都进入这个车里面。我看到车的残状，那个时候怎么样？我没有无计可施，我学会了交托。因为除了祷告以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说白了，我也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是吧？我说啊，求神给我修车，或者求神给我买一辆新车，是不是？啊，我只有默默的给神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我去做这个事呢，我没有带着任何的目的啊！我求你怜悯我啊！对那个撞车的人，我没有任何的苦读，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呢是你所允许的啊！我不知道这辆车这么破着要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事情最后要会以怎么样的形式来解决，所以我呢求你来帮助我。所以每一次开车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的祷告在心里。那一年呢？啊，张琪呢来悉尼的时候呢，他说呢他可以帮我修一修，我觉得有盼望了。可是呢我没有修车的工具。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啊，我收到 RTA 的来信，所以呢我们的车呢需要年检了啊。结果呢在九月底十月初呢，我们接到了啊从律师行来的一封信。我们从前的一位朋友过世呢，他把他银行利息的啊 一部分呢给我们啊。其实呢这封信呢早在2015年的2月就发出来了，但是因为呢我们2014年年底搬家来的纳威，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收到这封信。后来这个律师呢一直的找我们啊，他找了3年多，当我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呢已经是2018年的10月份了。律师呢把所需要的那些耗费都减出去，最后呢我们得到的钱呢是381.9元。检车那天呢，我要去学校啊。翠娟呢，她去了车行。我想她检车嘛，一个小时，很快已经回来了。可是呢，很久呢，她没有回来，我就打电话给她。结果呢，她说呢，说车行的人说了，因为车撞得太厉害，他不让我们过，除非你们首先修好。他正等着师傅呢来报价。啊，我上学的路上呢，经过车行啊，翠娟。他告诉我，他说车行的人说啊，修这个车呢要花很多的钱，我们的车呢已经不值那么多钱了，不值得再修。人家建议呢， 啊，我们把车废掉。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发生的后果是会这么的严重，所以我的心里呢也有些沉重。但是我们实在还是需要这个车，所以呢我们就站在车行里呢为这个事来祷告。我说神呢，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呢我们已经不能控制这个事情的结局，你知道我们没钱再买一辆新车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之后呢我就上学去了。翠娟呢继续在那车行里呢等着师傅来报价。后来师傅来了，他看见了看了一下，他说嗨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件吧。他就打电话，结果呢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同样的部件啊，他只用了185块钱就买来了。他又收了我们145的修车费，就是手续费，一共呢是330块钱啊。此外呢他修了别的地方啊。第二天呢我去取车的时候，他打开汽车的前盖，他非常惊奇的说，哎呀，说你这个车真好啊，没有一点漏油的地方。然后呢他带着我去啊，去交钱，去付钱。你知道吗啊，我呢啊，一张一张的50块钱啊，给他9张，我给他数了9张，给他了450块钱啊。我把钱递给他呢，他手里呢啊抽着烟，他抽着烟，他一手里拿着烟呢啊，另一个手呢就把发票给我。他啊给我啊发票的时候呢，我看发票，他数钱的时候我没有看他，我看我的发票。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钱的数目的时候呢啊，他已经把钱递回来了。他说不是450，是400。我再数的时候，那真的已经不是450了，只有400。我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就做了心中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接受这种现实。我知道争竞是没有益处的啊。我想也许他觉得他收的太低啊，收的太低了啊。当然只有神知道，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心中必须立誓的饶恕，不让任何的苦毒进入我的心中。你知道对人的苦毒、怨恨、争吵、嚷闹，除了伤害我们以外，没有任何的好处，任何的好处。所以呢后来我们还是很和睦，是吧，在我的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的阴影啊。后来他说，因为你的车呀撞得变形了，是不是啊，他们用了好大的力量，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车重新的安上啊，才把啊。后来呢我开车的时候回家呢，其实我很高兴，因为昨天啊3个月以来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样终于可解决了，而且怎么样这么便宜的就修好了车。所以呢我不但没有苦读，我还感谢神，还感谢神。因为我知道在别的车行里，你即使给他1000块钱他也不肯你修的啊。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可以选择愤怒，但是我也可以选择喜乐和感恩，你知道吗？所以那天我选择感谢神，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就这么过去了，这样我也再也没有想到过什么。有一天呢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好像神在提醒我说，你修车的修撞车的这一部分你花了多少钱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我大概算一下，185的啊那个车件费，再加上145的手续费，后来又多加上50块钱，一共呢是380块钱。这个时候我才联想到那个月初我们收到的那张支票是多少啊，381.9块。你知道我修撞车的钱神早已经给我付了，早已经付了，而且这个钱早已经在2015年的2月都预备好了。你知道吗？神在创世之前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都早已写在他的册子上了。我们人生中发生的一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工作、儿女，神早已经安排好了。即使我们的生活中遭遇啊，好像是不合理的事情，也不要和人斤斤计较。在发生的这件事上，我没有和任何一个人相争啊，我完全的把它交在主的手中，神为我做好了一切。 真的在整个的世界上，我看见神的手，他在掌管着一切。你知道这个车祸如果不是神允许是不会发生的，而且修好车的钱也都是神给出的，我没有 花一分钱，出于神的，神必负责。当初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事情的美意，神的美意啊，但是我们知道神做的最后都是神做的都是最美好的。所以对任何人不要苦读，要充满感恩，要充满感恩啊！神就是借着我们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叫我们学会真正的交托。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依靠神不依靠自己的人，离开了神我们是活不下去的。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依靠神的生活，是一个不住的祷告和交托的生活。如果没有真正的祷告、感谢和交托，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真正喜乐的。啊，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每天会让我们忧虑，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将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忧心挂虑和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在祷告中带到神的面前，放到神那里，再也不要取回来。那么你就可以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最后呢，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啊，需要思想美善的事情啊。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不能有任何的杂质，不能有任何的杂质。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了罪的话，你就很快的失去心中的平安。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眼睛所看的，我们耳朵所听的，还有我们的心里所想的。你每一天如果你眼睛迎向光明啊，你看到的就是光明；如果你转向黑暗啊，你看到的就是黑暗，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啊，我们要啊每天保罗在这里要我们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光明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可称赞的、可称赞的。我们不要思想那些苦毒的、伤害的，主在上。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的是我们弟兄姊妹每天要怎么样，要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不要总是在网络上看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垃圾，这样你的心里就会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而把那些个负面的、消极的、跟人之间有冲突的那些事怎么样，都交在主的手里，不让那些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伤害我们，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与你和好的平安，也赐给我们与人和好的平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会完全的交托，把我们过去人生中所有的痛苦、伤害、忧心、挂虑、重担都卸给你，再也不用拿回来，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释放。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纪念他们在神家的服事，纪念他们的奉献。我也为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来医治，求主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保守我们下周的生活和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最后借着以赛亚书26:3-4的话勉励我们弟兄姊妹。这里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们十分平安，因为他们依靠你。你们当依靠我们的神， 直到永远，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愿神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下一周日再见。